如何面对批评？没有人喜欢被批评，我们必须得承认这点。被批评会让人心里不舒服，大卫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感觉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笔准了的箭，他被言语所刺伤了。这种伤痛我自己也深有体会，因为用这种方式慕会，我被批评；因为不用这种方式慕会，我被批评；因为蓄着胡子，我被批评；因为写了的信息，我被批评；因为没写的信息，我被批评；因为用奉圣子的名而不是奉耶稣的名结束祷告，我被批评；勤奋过度，我被批评；不够勤奋，我被批评；有人编造关于我的谎言，有人指控我的性格，甚至有人当面批评我说，做小学三年级老师都比当牧师更适合我。但是，如果这些人发现我已经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们会不会感到震惊？有人认为我做咨询的时候太随和，有人认为我太粗暴，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些言论呢？变得更苦毒吗？对人服侍变得悲观，然后放弃吗？看看圣经的教导，所以，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接纳可能会面对的批评，并且用荣耀主的方式去回应。在这么多年被批评的经历中，主帮助我建立了一些用荣耀他的方式去应对批评的原则。一，如果你了解我，就像我了解自己，那么你会更加严厉地批评我。如果要理解什么是我们心里真正的财宝，我们真正敬拜的又是什么，这一过程可能是很痛苦的，而这痛苦要么使心更谦卑，要么就使心更刚硬。我不想变得更刚硬，所以我选择变得更谦卑。真正谦卑的人不易动怒，不残忍，不挑剔，他同情他人的软弱，深知自己内心有同样邪恶的种子。唯有上帝的恩典才使结果不同。在一切的试炼和痛苦中，他仰望主，静默不言，知道自己实际所受的苦难远不及自己所应当受的那样沉重。这一点值得着重强调。一旦掀开灵魂虚假敬拜的面具，就能看到我们本应当成就的美好的工作。事实是，批评我的人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，而这真相其实比他们以为的更糟糕得多。如果他们真的清楚我的真实想法和动机，他们可能会质疑我是否有服侍的资格。当被批评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你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程度就是如此而已了吗？我依然不喜欢被批评，但是这么想会帮助我的内心不苦毒。二，总是自以为意的。创世纪第三章所述的事实，不仅仅是我们与神隔绝，还扭曲了我们看待自己和生活的方式。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很完美。要是我们没这么想的话，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么受伤了。是的，骄傲是所有罪的根源。这一事实帮助我清醒地认识我自己，也明白别人比我自己更看得清楚我。另一个需谨记的事实是，上帝完全的掌控。具体陈述，请看下一点。 3. 若非上帝许可，没有什么可以发生在我身上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36节里写道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这当然包括批评在内，这清楚地揭示了上帝做工的奇妙。还记得前面提过大卫在诗篇64篇第3节中所写的吗？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笔准了的剑。他很真实，批评的话语如刀刺，如剑穿，但是除非上帝允许，这些话到达不了我们，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护卫我们的盾牌。接下来请思考下面的这一点。4，我想要成为耶稣的样式，所以谢谢你帮助我。让我们一起查看罗马书第8章28、29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为着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上帝使用一切的环境来熬炼和指教我们。因此，这些环境不仅仅是上帝允许发生才临到我们，他们更是带着一个目的临到我们，那就是，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。我极渴望成长为耶稣的样式，所以我感谢所有在这条路上曾经帮助我的人，不管这种帮助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批评可以暴露出我心里把什么当财宝，我心里肯定还是有些在乎情绪，因此当有人批评我，惹动了我的情绪，就是触碰到了我心底隐藏的财宝。这时候我得好好想想，我是不是视此财宝比耶稣还重要。当我认识到批评可以暴露心底的财宝，就会明白被批评的好处。5，批评有什么模式吗？多年前，曾有不止一个人批评我，论断我，说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牧者。听到这些让我很难过，因为与此相反，我认为自己是个非常有爱心的牧者。我殚心竭虑地准备一篇讲道，探访住院的肢体，尽责地做工。然而，我不能忽略这些批评的声音，因为不止一人这样说。从圣经的处理原则来看，如果一件事有不止一人和你提，那你最好听一听。我这样说的依据是《申命记》19章15节的经文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2、3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才可定案。总之，记住。6，上帝是一切的主宰。我不必在别人的生活中扮演上帝的角色，为此我很感恩。上帝自己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会擦去一切的眼泪，在公义中主宰一切，真理最终必定会得到显明。以上的原则帮助我理解并实践斯图尔特·布里斯科的睿智之论。他说，牧者需有犀牛的糙皮，学者的思想和小孩子的童心。如果我不按这些原则去行，那我有的就是新生儿的嫩皮，憎恨萦绕的大脑和愤世嫉俗的心。因此我觉得我还是挺乐于去实践这些有关批评的原则。